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学，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月明的文章，运用神通可以更好的救人。晚饭后我准备好了去打语音电话，已经连续几天了，目的是进行技术测试，以便更好的为同修提供技术服务，同时想让有缘人了解真相。开始打电话时，有的电话是空号没打通，有的打通就挂断了，我想这是什么问题呢？一定是我的什么观念障碍了世人。我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突然，我悟到，我为什么不运用神通，让接听电话的人听完整真相内容呢？哦，运用思维传感。我在心里说，听下去，听下去。我一连试了几个电话，听电话的人都完整的听了。此时我泪如泉涌，激动不已。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为神通可以这样运用而激动。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相信我为师父赐予我神通法力而感恩，我为众生有救而高兴。当时运用神通时还有试一试的心理，我又想起了什么是功能中的一些要求，后来打电话运用思维传感就更稳了。原来神通可用于救人，以前只认为神通是用来除恶治恶的。这时天开始下小雨，因为我在外边边走边打电话，就在心里对雨神说，雨神，请等我打完20个电话后再下雨吧，谢谢。打电话过程中雨没有下来，打完电话回到家，我听见了窗外下大雨的声音。今天我明白了，运用神通可以更好的救人，这是师父鼓励弟子在救人的路上要勇猛精进。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文慧的文章，用我们的慈悲善念找回昔日的同修。在99年720迫害开始后，我们这里有一些人就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了。伟大的师父多次讲法告诉我们，要帮助掉队的同修走回大法修炼中，特别是学了师父的经文至欧洲法会，我心里非常难受，师父对那些不精进的学员，还有放弃不修炼的学员是倍加关注，希望他们清醒理智，重新走入正法修炼中，不要失去这千万年的等待。通过几年来和不同情况的同修接触，看到那些得了大法了又放弃了的人，我们出于善心，切合实际地帮助他们，用法打开他们的心结，使他们真正汇入正法修炼中。第一， 持之以恒地耐心帮助昔日的同修。 A 同修曾是我们这练功点的辅导员，在720后他家里买了一台小客车，他整天在车上卖票，不学法也不练功了。在以后的几年里，先后做了2次大手术，花了几万元的医疗费。我们经常碰面时都在劝他修炼法轮大法，可他一直都在敷衍我们。2007年的一天，我们再一次遇上，他和我谈起他和丈夫的事。因他手术后吃保健品花钱太多，所以他丈夫很有意见。我说，你重新修炼吧，把身体锻炼好，就不用吃什么保健品，自然你们俩夫妻关系就融洽了。他当即就说行。我给他请了大法书和一些资料，给他买了 MP3 录上师父的讲法和练功音乐。我告诉他，既然要重新修炼，就要按照师父讲法中说的，要多看书，多学法，遇事向内找，这是提高心性的法宝。首先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得有善心，得忍一切难忍之事。我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几天，看他学法后心性提高很快，我就走了。过了几个月，也就是2008年春天回家问同修，才得知他还是没有走回来。我一听就很着急，第二天去了他家。我问他，你知道大法好，为什么就迟迟不走进来呢？我们千万年的等待，期盼大法的红船注视正法，这万古机缘可只有一次。师父说正法有结束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你后悔就晚了。并跟他分享了师父在经文问候中的讲法，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神与人等待的担心的都来了，救度你们的众生，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兑现你们的誓约吧。我接着对他说，现在正法还没结束，修还来得及，赶快回来吧。他哭着说，这么多年没修炼，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再过几天是师父的生日，我从那天开始修炼。在师父生日那天，我们十几位同修跪拜师父，敬上一炷香，祝师父生日快乐。有一位同修天目看见师父的法身金光闪闪地坐在莲花上微笑。 A 同修跪拜师父说，愧对师父，今天起重新正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们为他高兴。在他开始修炼的前三天，每天在凌晨3点多钟都有人在叫他，他想是师父怕我起不来再叫我呢。第四天又是同一时间，他5岁的小孙子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奶奶起来练功吧。然后小孙子和奶奶一起练静功，等奶奶开始练功了，小孙子又回床上睡觉了。2008年6月29日，这位 A 同修的小孙子不小心把一枚1元的硬币吞到肚里了，到医院3次透视拍片，东西还在同一位置没有动，大夫说排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得动手术。 A 同修打电话叫我到他家，我和他还有他的小孙子一起请师父加持。他说把小孙子肚里的硬币明天排出来。我说一会儿就排出来。他说哪有那么快呀。我说师父佛法神通无所不能，同修腿里的钢板都不翼而飞，何况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呢。我说完了就回家。在晚上5点多钟，他非常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说硬币排出来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他坚定了修炼的信念，明悟道要加倍努力，更加精进，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多救度众生，兼修大法，跟师父回家。第二，帮助昔日同修从理性上认识法。 B 同修和我是邻居，1996年我们在一个练功点，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弘法，他心性提高得很快，身体变化也很大，那真是无病一身轻。在720后他身体状况不好，有时在家练，身体好一点就又不练了，就这样断断续续的过了几年。06年他腿痛得很厉害，到各大医院都看了，药吃了不少，针也没少打，就是不见效，这时他才想起来练功。练了些日子腿不痛了，又放松学法练功。2007年我从外地回家，他女儿看见我就说， 和我妈谈谈，她身体又不好了。我去看她，她说身体不好，晚上常做噩梦，师父不时地在点化着她，她就是精进不起来。我与她在法上交流切磋，师父每次讲法都告诉我们多学法，多学法，这是我们个人修炼做好三件事的根本基础。遇事向内找，这是提高心性的法宝。我把明慧和各种资料都给他找来让他看。2008年我从外地回家，看到他，他说身体不好，总是像感冒似的，腿痛得更厉害了。我问他学法练功了吗，他说这一阶段净看些怎么止痛的书了，白天玩电脑游戏，没学法也没练功。他说没想修炼，去病健身就行了。我说我们是带着使命来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我们是修炼的，不是去病健身的。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所以大法弟子的责任呢，不是为了个人圆满，而是在正实法中救度众生，那才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伟大之所在。通过我们一起学法，帮助他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从而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我有时间就与他交流，他自己能坚持学法练功了，也能在法上认识法了。家里的人都做了三退，给同学同事讲真相三退，别的同修及时地把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送给他。第三，帮助想重新修炼的昔日同修。C 同修是教师，720以后她丈夫把大法书籍都上交了，还看着她，不让她和同修接触。一次别的同修告诉我 C 的情况，说 C 很想修炼，我一听记在心里。一天我去她家，正好她丈夫不在家，我直接就和她谈起练功的事。她很高兴地说，自从不修炼了心里很空虚，丈夫买了好多常人东西我都觉得没意思，身体又不好，总是吃药，我想修炼，渴望早日重新回到正法中修炼。昨天求师父派个同修教我练功，这不你就来了。我说你别着急，想办法给你请转法轮。第二天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和大法辅助书籍，教会他五套功法。第三天他来我家告诉我说，我昨天太兴奋了，一晚上都没睡着，心里太高兴了，我又有了大法宝书，又能修炼法轮大法了。我告诉他，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在法中升华，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我告诉他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晨练时间。 C 同修原来因为他腿脚不好，上菜市场都是他丈夫用车带他去，开始修炼以后，她自己第一次走到菜市场，来回没费劲儿。她丈夫高兴地说，你真行啊，能自己去自己回来，修大法是好。 C 的身体好了，丈夫不反对她修炼，孩子们也都认可，给孩子们都做了三退，她很精进地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三退，做好三件事。第四，与老年夫妇交流否定旧势力。有一对夫妻都是60多岁，720以后他俩不敢与同修接触，自己却在家偷偷的练功，同修送资料他们在楼下偷着接过来。2006年的一天，妻子突然倒在地上，送到医院经检查是脑出血，动了大手术。手术后左边胳膊手腿不听使唤，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就把他们接走，雇人伺候他们。我听说这事就联系另一位同修找到他们住处，我们在法上与他们交流，他们认识到了是自己的人心和怕心的执着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定要修去那些执着，学好法，在法上提高理性认识与升华，走好师父安排的道路。还告诉他们要多发正念，特别是四个整点的发正念，铲除邪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教他们练功动作，与他们一起练功。女同修一只手跟着练功，坚持练完功后，她浑身上下出了一身透汗。正好他们的女儿回来了，我们给她讲真相，她很认同大法， 买了 MP3 要我们灌制上师父的讲法让他爸妈听。因为我不经常在家，凡是进入正常修炼的同修能参加学法小组的就去学法小组学法，不能去学法小组的就有其他的同修照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长期被非法关押，也有我们的一份责任。我是一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亲属。据我所知，大连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和锦州监狱的就有20余人，而且大都是10年以上的。由于他们被非法关押的时间都较长，大家可能都淡忘了他们的存在，也不时的有同修对我说，你怎么不去要人呢？他长期被关押，你是有责任的，你应该尽一切能力救出你的丈夫，不让见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去找？这些是该你们做的，你们为什么不去做？作为一名修炼人，我有责任，作为一名家属，这确是我分内的事。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减轻狱中同修的压力，抑制迫害，减少迫害，最后解体迫害，这是我修炼的内容。长期以来，我的思想中一直有个误区，我想只要不被强制转化就行，哪怕吃一点苦也无所谓，修炼嘛。甚至在见面时，他也告诉我，我在这里挺好，不用担心，我又在算计，平安挨到日子出来就好了。近日不断的有同修跟我讲，一定要否定迫害，不要等到日子出来，让他们提前释放。我听了只是苦笑，心想到日子能顺利接回来就不错了。可是总有人跟我讲，我便重视起来，查找了一下自己的思想，发现有认可迫害的成分。狱中同修的被迫害是旧势力以我们有漏为由强加的，是不被师父认可的，我们当然也不能认可，所有大法弟子都不能认可，而且要落在行为上，不能只在口头上。盘锦监狱、锦州监狱的同修名单都在网上刊登过，希望有条件的同修告诉给自己的学法小组，我们关注一下身边被迫害的同修在哪个监狱，电话、邮编、负责人及其其他一些相关内容，我们都一起动起来。你的一封信、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正念，都在切实地帮助狱中同修的家属，减轻狱中同修的压力。有一位狱中同修的妈妈找身边的同修，让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抽出5分钟，专门针对一位狱中同修发正念。大家共同的一念是解体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我听了心里很酸楚，如果反过来，我们同修告诉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我们那会是什么样呢？我没有埋怨指责的意思，只是觉得同修没有重视，或者没有站出来。由于狱中同修家属为修炼法轮功，听说我们一年多没见人，他便给监狱长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只是看着人在你们那儿不出事就行了，整那些事干什么呢？我知道后很感动。狱中同修有幸被非法关押9年10年，我们做了什么呢？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了，我们也越来越成熟了。邪恶最后盘踞的场所是大陆的监狱、劳教所等黑窝。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大觉者的一念就是天相，让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分出一点时间，以自己的各种方式真正的关注一下你身边的狱中同修，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不要让迫害再持续下去了，解体邪恶，终止迫害，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 大法修炼直指人心，我们只有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踏踏实实地证实法，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然而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学员学法不入心，不重视修心，不懂得修心。比如有的人总是想当然，把常人士的好心、好事心当作自己言行的依据，而不是用大法的法理、师父的教诲来作为自己修炼的指导，结果参与了集资等不该干的事，被别人指出还愤愤不平，或者觉得委屈，或者出来论证只要换个名目就可以继续集资等等，这都是人心的反应，说明到现在还不懂得如何以法为师，如何修自己那颗心。我们觉得这类的学员真得赶快清醒，赶快学会修炼了，赶快静下心来学法，时间不等人。还有的人即便在被邪恶迫害的转化中，仍放不下强烈的自我和私欲，不能用正念看问题，导致被迫害严重，回到正常环境中仍然人心繁重，处处证实自己，好像证实自己个人为所欲为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无论在大陆还是到了海外，一直干着干扰别人耽误自己的事。从中国大陆到加拿大多伦多的李欣就是这样的人，不但一贯巧舌如簧，处处炫耀自己，证实自己，而且还自作聪明地干一些特务才高兴的事，包括到现在还打着海外做项目的名义继续向中国大陆学员要钱。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其实修炼本身并不难，放下常人心，放下人的执着才是最难的。经过实修，大法真修弟子都能体会到，只有真敢放下人心，放下人的执着，才能成为真修者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谈去怕心的经历。1999年3月的一天，偶然遇到一个相识的人，送我一本《转法轮》，我用了2天时间通读了全书，看后觉得写得太好了。书中阐述了人体、时空、宇宙的奥秘，叙述了人体与气功的科学，也使我明白了许多以前不得其解的问题。收捧宝书，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以后，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每天和同修们一起练功学法，白天到农村去弘法，身体越来越好，十几年的腰脱高血压都不见了。99年720后，由于怕心，我脱离大法2年，疾病缠身还住了院，疑是心脏病，到医院也没有确诊。后来师父发表了经文，说不落下一个弟子，使我重新走上了修炼的路。我这个人天生胆小，在没得法时晚上都不敢走黑路，得法以后从理性上升华了，胆子也大起来了。记得有一次去发真相资料，发完后刚走出楼门口，发现有人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着我，我快他也快，我慢他也慢，后来他超过了我。当时我想，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任何人也无权干涉。我边走边发正念，突然他车头调转过来，停在我的面前，我用两眼直视着他，他看我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调转车头就走了。到家后开始害怕，人在屋里总觉得外面有人在监视我，心里越怕就越向外看，看着警车在马路边上停着，也以为是为我而来，看到对楼窗台上有东西在阳光映衬下发出亮光，也疑是暗的摄像头在监视我，真是怕到草木皆兵的地步。当时我也悟到，越是害怕，邪恶越给你演化出假象来。后来我一打听，开警车的司机就在马路那边楼上住，楼上穿警服的人原来是工商局的。于是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学法学得不扎实，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能自己把握自己， 那旧势力就给你演化出假象，让你害怕，按照他的思维走，最后毁掉自己。找到这个不好的心后，于是下决心去掉他，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继续做好三件事。记得有一次，我手里还有几份资料没有送出去，天已经黑了，心想我必须把它送到有缘人手里，但是晚上街上的警车很多，去还是不去，一犹豫马上意识到怕心又来了，除掉它，心里发着正念，大踏步地走出了家门。刚一出门，顿觉天阔地广，一点怕意都没有了。当我要把资料放在车上时，只听到了轻微的响声，不由得手又拿了回来，很自然地向前走去。当走到车尾时，车开动了，啊，原来车里有人呐！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在保护我。此次资料顺利发完，一点怕意都没有了。从此我堂堂正正地走上了发资料、邮寄真相信件、花真相纸币、写真相标语等救度众生之路。随着不断地学法练功，法理明晰了，只要认真踏实学好法，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认认真真走下去，就能做好一切，就能在实践中升华。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说话有点口吃，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总觉得不太得心应手，就用写真相信的形式救度众生。刚开始写信时也有怕心，怕字体被人认出来，邮信时怕被摄像头给录下来，等好多怕心都出来了，但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我想的，是邪恶的旧势力干扰我，不让我写，我要清除它，不要它，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正视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经济要旨二，理性。于是我边讲真相边写劝善信，每写一封信字体都不一样，笔的颜色也随之更换，有蓝有黑，也不在一个信筒里邮，对收信人的名字地址都是从刊物上或报纸上收集抄录下来的。记得今年五一前后，报刊上刊登了更换全省县级各大区的协党领导、区委书记、县长等职务，就把新上任的头头的简历、地址、名称全部记录下来，分别给他们寄去信件。每一封信除了劝善讲真相外，还附加一份印刷的真相传单，不超重为宜。面对的有机关、学校、司法、监狱、警察等相关人员，这些人都是上班族，平时很少看到真相资料，他们看到真相后起码对大法有个正确的了解。就这样，我每周都写，坚持也能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救度着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有缘人。2009年4月13日晚上去厕所，当走到厅里，突然脑袋一片空白，就像有人往后用力拽我似的，急速地倒退，实实在在地摔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清醒过来后一动不能动，似有瘫痪之兆，我想这是邪魔在干扰我，我不承认你，就在心里发正念清除它。心里说你左右不了我，我听师父的安排，心里喊师父救救我。就这样足足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慢慢地支撑着坐起来了，弄得我大汗淋漓。坐起来后我忍痛把腿盘上开始打坐，说也奇怪，越坐越觉得不那么疼了，又坚持把动功练完，很艰难地躺下睡了。可第二天又和刚摔完一样，让我动不得，任我怎么发正念也不见效。由于学法不深，没有向内找一找这次的病的执着在哪里，怕瘫痪的心又起来了，心想这么疼就动了去医院这个心，家人老催我上医院，刚这么一想 腰的两侧就像有人往里打气一样，胀疼胀疼的，像要爆裂开始的。我忙在心里说，我错了，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对我的干扰，是对我的迫害，好给大法抹黑。你休想。就这么一想，腰部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马上就使我缓下来了，真是人神一念之差。第三天，同修来了，和我一起发正念，告诉我用正念排除邪恶干扰，坚持练功。就这样，在师尊的呵护和同修的帮助下，我闯过了这一关。我体会到，作为修炼的人，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排不除的难。我深知在这十年来的修炼中，师尊为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操了不少心，承受了不少苦，对于师尊的慈悲呵护之恩，弟子难以报答。只有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最后的正法时刻，学好法，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跟师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背法中提高自己。因为受到明慧网上同修文章的鼓励，所以也坚持背法，转眼已经背了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对于背法的好处，我有下面几方面的体会。一，明白了法理，学会了以法为师，从最初的邪悟状态到了现在，学会遇到事情用法来对照，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在修炼中以前怎么想尽办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就解决了。随着不断的背法向内找，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胸也越来越扩大。以前看师父的讲法，总是有很多内容看不明白，比如关于宇宙的结构，总是用人的思想在想，觉得上一次师父讲的宇宙结构是这样，怎么这一次又变成那样了。还有关于旧势力安排与旧势力在正法中的表现，也是感觉不明白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坚持不断的背法中，我发现自己以前理解不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态平和了，人也变得稳了，说的话开始有了力度，遇到什么事情自然而然的知道向内找，知道找自己心性，明白了如果心不动就是提高，同时还要在法中成熟起来，学会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看问题，这都是以前的自己绝对不具备的。二，周围环境开始变好，除了修炼中感觉到自己的心性突飞猛进之外，相应而来的周围的变化也非常的大，工作能力得到了出乎寻常的提高，感觉是师父在打开我的智慧，把我使劲儿往前推，看起来多么不可能的事情竟然都能做成，在社会上展现出大法弟子的正面形象。举个例子，我以前是老师，被迫害之后失去了工作，阴差阳错开始干销售，每当我觉得自己快干不下去的时候，就发生转折，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提高，随心性的提高，各方面都开始好转。我知道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只能感谢师父，庆幸自己生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能和师父同在，能得到师父亲传的大法，背着师父的讲法，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比的幸福。看着有同修还在急迫地盼望正法的结束，我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正法结束是一定的，这场迫害的结束也是一定的，但现在的时间多么宝贵，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不抓紧这时间，多同化大法，提高自己，多救度众生，盼着结束干什么呀？抓紧这可贵的时光，兑现我们的誓约，这才是最重要的呀。三，不再执着于结束迫害，更珍惜现在的时间。因为迫害使很多同修产生了怕心，其实这也是我们修炼不成熟的体现。师父说过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我们也不能够承认旧势力的迫害。那么为什么会被迫害？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念，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
抱着一堆人的执着，不愿意放，不敢放，所以才会被迫害，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那么既然有了这些教训，我们就应该在法中成熟起来了，多背法，遇到事情找自己，不被各种干扰所带动。我们不承认旧势力安排，不是说在被迫害中才开始向内找，在被迫害中想着不承认旧势力安排。其实否定旧势力安排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应该休息的执着都去掉，同时做好三件事，用正念做好三件事，用正念对待大法弟子应该面对的一切事情，自然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有法身保护，旧势力也没有空子可以钻。在坚持的背法过程中，中间也有好几次打算放弃，比如有的时候背得很慢，或者觉得心里烦躁，静不下心来，觉得还不如读法的时候心里静，或者觉得这得背到什么时候才能背完呀，对自己没有信心，这种种干扰都让我短时间停止过背法。但是每当这时，可能会遇到同修鼓励，可能上明会看到交流关于坚持背法的文章，又让我坚持了下来。到现在我已经非常坚定了，我知道没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背法了，那些阻止我背法的因素师父已经给清除掉了。四，让我参与了更多的讲真相方式。以前对于讲真相只是局限于发点资料或者口头上讲一些，感觉自己说话没有力度，而且一遇到对方的责问，我就好像无言以对，感觉自己不是理直气壮的，自己也很苦恼。随着不断的坚持背法，不断的向内找，自己的心胸也越来越扩大，我明显的感觉到是师尊在打开我的智慧，让我说话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平和，但是又能够非常的理智，说的话比以前有力度多了，而且自己也能够开始用多种方式讲真相，比如手机短信、语音电话、面对面劝三退，给少部分同修提供真相资料，而且自己还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看到了许多非常令人可敬佩的同修。在这种比学比修的环境下，我觉得自己的心受到触动，开始了进一步的升华。最后我再说一点自己背书的形式，我不光背转法轮，同时也选取一本师父的经文来背，主要是我觉得师父在720以后的经文中关于正法的法理写了出来，我背了之后理解了许多关于正法、救世理、救度众生的关系。转法轮由于我层次所限，悟不到关于正法部分的法理，所以就又开始背相关经文，这样就直接明白了很多以前搞不懂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怕自己背法的速度有多慢，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收获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所见到的另外空间。一次我练静功，突然看到另外空间特别贫穷的景象，草木枯黄，人面黄肌瘦，荒凉至极。在这时眼前出现一条红线，在这条红线左边的空间显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时看到我以前的好友张芳，他特别高兴地说，谢谢你给我做了三退。这时我又看到张芳的后面有好多人，有我的朋友，还有我的父亲母亲，在他的身后向我这个方向跪着。我问他，这些人为什么都给你跪着呀？他说，他们那不是给我跪着，都是给你跪着，因为是你给他们做了三退，救了他们，他们那是在给你跪着呢。这时我仔细一看，这些人都是我给做过三退的。这时， 我又看到右边有好多没有三退的人，其中有一个小孩没退，我跟他说，你看这边多好，退后能保命，可以到这边来，多好啊，你退了吧。这时他同意了，说行，退了吧。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就在他同意的同时，就有一根红线把这个小孩引到了左边，到了那美好的空间中去了。到了那边他立即就明白了，马上给我跪下了，说我已经等了你几世了，通过我的真实所见，在此想提醒同修，在修炼的最后日子里，抓紧时间抢人救人，更好地完成我们实现大愿，为救度更多的众生，放下人心，走好最后的修炼路，为提醒世人快快醒悟，快快三退，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进入历史新纪元。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手机讲真相，跨越区域，方便快捷。手机讲真相在我们地区开展了已有两年多了，刚开始我们是以手机发短信的方式，我们有四个人组成一组，花了几千元钱买了一辆机动车，购置了20部手机，我们每天都出去群发短信，每次都会发出2000多个号码。为了让世人能更好地明白真相，我们编制的短信一般都是3条内容较多，效果很好。有的世人发来感谢的回信，有的鼓励我们，有的说佩服我们的勇气，有的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也有自己起名三退的，当然也有说脏话的。有一次一个人发来满是脏话的短信，很难听，我们都没有动心。有个同修说，师尊讲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金经要旨清醒，我们一定能救了他。我们就回了一个5条内容的短信劝他，他不骂了，但他说你不爱国，为什么这么固执地相信法轮功，你们脑子锈透了。我们就给他讲什么是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爱的是这片土地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辉煌壮丽的文化，而不是执政党。中共的无神论使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和道德上走向了几乎被彻底摧毁的边缘，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们8000多万的同胞被杀害，他能有资格代表这个民族吗？脱离中共，退出中共才是真正的爱国。最后他回了一条短信说，哥我服你了。通过发短信，我深刻地体悟到师尊讲的正法修炼的又一层内涵。后来恶党对短信的封锁严重，我们又开展了打语音电话这一项目。我们发现听语音真相的世人很多，有的能听1个多小时。我们再把听的时间超过3分钟的号码记下来，给上过学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同修再直接打过去问是否三退，一般都能退，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已有6个语音讲真相小组，每组4至5人，每人至少2部手机，每组有一个简单的机动车，没有文化的同修也能参与，而且可以给不同地区的世人拨打语音真相电话，不只局限在本地区，这样即使很偏远的地区也能听到大法的福音，既快又方便。有一次我给青海省地震灾区玉树县的一个听过语音真相的世人打电话，我问他，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过。我说您是党员吗？他说是。那您一定也入过团员少先队了？是的。那我帮您起个化名退出好吗？他说共产党给我钱，我觉得共产党挺好的。我说朋友您想错了，您的钱是您用自己的付出换来的，是您应该得到的，有那么多老百姓在家里，他怎么不给啊？共产党并不把我们老百姓放在眼里，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他迫害死我们的同胞8000多万，现在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所以天要灭他。他说6次学潮我在现场。我说那您就更知道真相了， 就更得赶快脱离它，不能与邪恶为伍，做中共的陪葬啊。我帮您起个化名，用鸿福这个名字退出好吗？希望您能幸福平安。他说好，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就这样，一个生命真的得救了。其实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同修们赶快放下一切人心，走出家门，利用手机这个既方便又快捷的方式救度更多的世人，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值得一提的是，利用手机讲真相要阅读相关手册，要注意安全，同时能更有效地救度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坚信大法，讲清真相救世人。我家住在辽宁省的一个小县城，44岁是下岗多年的女大法弟子。1999年三次进京正式法，最后一次被驻京恶警及当地公安恶警押回，非法关押本地拘留所38天，自然成了当地的重点。每到敏感日，社区及本地派出所时常来拜访，有时跟踪监视。03年4月份，对面楼一楼东角又设了监视岗，进出家门都有人监视观望，大约一年之久。但我每次出门都发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铲除我所遇到影响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安安全全地出去，平平安安地返回。走路时我背诵《论语》等经文，有了正念，无论邪恶怎么咋呼，一直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第一，书信讲真相。99年425到今，一直坚持写真相信，邮寄真相资料。我每寄一封信，都要手写一份16开纸的书信，再同真相资料一同寄出。我用16开的大笔记本垫上复写纸，一式三份复写，根据不同人群写不同内容的书信，寄不同内容的真相，如遇到特殊情况随写随寄。平时我看到的报纸、书刊、名片、商标、食品袋上等所有能通信的记录我都记录下来，还有各单位、学校、社区、派出所等凡是能知道的，我都给写过真相信，寄过真相资料。特别是每期《明慧周刊》上及真相资料上刊登的恶人、恶警们，所有能通信的却没有邮编的我也不放过，就去邮局查邮编，每周几乎去一次邮局。在邪恶叫嚣疯狂的前几年，身边的同修时而有被抓的，耳边随时听到邪恶又要怎么怎么了，怕心也随之升起。而且邮局都配有监控录像等设备，但都没有阻止我去邮局查邮编。每次去邮局我都发一念，我是大法弟子，不受低层设备的一切限制，谁也看不见，迅速的查到，安全的离开。途中被师父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见红营二怕啥。所以每次去邮局都很自然顺利。我手里有5-6种信封，牛皮纸的信封哪儿都能买得到，邮票却受限制，每到年节一次能买个180张的。每年过年我都去一趟邮局多买些邮票，因为平时邮局只卖10张20张的，有时还要盘问盘问，同修再帮着买点，所以邮票一直够用。每次寄出5-6封不同信封，字迹不同的信，有段时间每天有5-6封信，大约有半个月，发现有人在监视，改为每周自己只寄1-2次，把写好的信分给同修寄。后来外乡同修也帮着寄，有时多有时少，平均每周能寄20-30封信。我们这样配合好几年，效果很好。第二，珍惜每份真相资料，认认真真发放。每份真相资料我都套上自封袋，有时随身带几份，零散随意地发到每个商店、饭店、浴池、服装店或街上车筐、车斗等处随手放一份，并发正念，让有缘人得到，邪恶看不见。去居民楼里发一般都是从上往下发，但我把真相放在住户贴的对子里，露出真相一个小角，光盘的一小部分， 或贴在门框的侧面壁上，宽窄正好能贴个小册子，或把资料夹在外门折页与墙壁的夹空中，这样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家人都能发现并能拿屋里去。如果把真相资料明晃晃地贴在门上，容易被恶人取走。对于九瓶共产党、九瓶共产党光盘的发放，我很注重外包装。每本九瓶共产党及其他光盘，我都写上一篇32开纸的短语，用花色书皮纸把短语和九瓶共产党一起包好，装入自封袋，或用白毛巾包好，外面再套个透明方便袋，或把九瓶共产党装入牙膏盒里，外面用透明方便袋系好，然后再送到世人家门口，效果也是不错的。第三，面对面讲真相。几年来，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但我觉得讲退也好，还是没退也好，不要让人有厌烦的情绪，给人一种好印象，这一点挺重要。一次去洗澡，有位40多岁的妇女进来就去冲澡，一边冲一边自言自语道，水太凉。我插话说，先别对着身体放一会儿水就好。过一会儿她对我说，我帮你搓背吧。我说，行，一会儿我再帮你搓。她说，不用了，我买搓澡票了。我说，不好意思让你给我搓背。她说，我看你这人挺爱说话，挺好的，我才帮你搓的。我接着便给她讲了法轮功及邪党迫害大法的情况，然后又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很高兴退出了邪党的团队，并要把她丈夫的党团队也一起退了，需要当事人的同意才有效。最后她用响亮的声音说，祝你们法轮功早日取得胜利。我回敬她说，你们会得福分的。还有一次，我去一个政府职员家打扫卫生，闲聊中我问他们知不知道三退，她说，听人说过多次，一个个唠唠叨叨的没退。我简单的讲了一下，他说，你讲的愿意听。当时他和在场的儿子就三退了。过了两天干活时遇见了他丈夫，简短的问话中他知道我练法轮功，边说，你们怎么做好人呀？我说，举个例子，假如你我发生矛盾了，我找一下自己哪地方没做好让你生气了，而不是现在的人那样没理搅三分。接着我又给他很自然地讲了贵州藏字石、毛贼的8341、天安门自焚疑点、毒奶粉事件。他微微笑着直点头。我便告诉他，那天给嫂子讲时把你的党团队也给退了。他笑了笑，没有直说，也是默认了。我走时他乐呵呵地赶紧帮我开门，嘴里还说，讲的头头是道。在这血雨腥风、跌跌撞撞的10年中，有过精进的日子，也有过松懈的时刻。在这最后的宝贵时间里，认真学法，勇猛精进，跟着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文章，启发人的善念多救人。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在当前就是要多救人。这几年讲真相救度众生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由不会讲难开口，经过磨练逐渐的在走向成熟。我就简单谈一点体悟，也可能对同修是借鉴。一、启发人的本性，使对方的善心能反出来。师尊告诉我们，众生是为法而来的，我们是随时下世救度众生来的。在人世间轮回中风尘已久，忘记了自己的誓约，我们助师正法，用大法唤醒世人。我是这样做的，是我逐渐摸索出来的。一见面一定给一个笑脸，马上说祝你平安，这是发自内心想要救他，就是想叫他平安度过劫难。对方也乐呵呵，越来越多的人也回一句祝你也平安。之后我接着说，你看天象变化多大，天灾这么多，老天真的要收人了。甲流就是瘟疫，明朝军师刘伯温说过，人类淘汰是朝病暮死，就是早晨得病晚上就没命了。淘汰什么样的人呢？ 刘伯温说，行善之人得以见，作恶之人不可观，留下善良的人，淘汰作恶之人。今后我们一定善待别人，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你说这个善字有多好？多数人都回答是。再有，遇到什么事别生气，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对待别人一定要忍让，不争不斗。你说这个忍字有多好？我们还要说真话，办真事，真诚待人。我们就是要用真善忍做好人，这样的人一定能留下。记住真善人好，记住了吗？真善人好，一般对方都会点头。你说一遍真善人好，有的人就高高兴兴说下去。实际上真善人就是宇宙的真理，宇宙的大法，真善人就是大法，大法就是真善人。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大法好。又问他看过2012电影吗？多数说看过，在有的超市都能看到正在宣传这部电影，大家都在挤上一条船。这是什么船？就是法船，就是真善人大法船。上船的人能得救，只有承认真善人好的人才能上船。这个真善人大法就是中国开船的，也叫法轮大法，就是法轮功。这段话我就先讲，这样对方就能容易接受真善人大法。这不就是用大法开启人的本性，起悟人的善根吗？这个人就容易接受，容易得救。二，讲三退。接着讲三退，讲社会的败相，邪党的腐败，正同我们去农村讲真相看见的，村干部都得花钱买官当。某村的邪党书记每张选票1000元，我们正好赶上，老百姓怨声载道，邪党腐败透顶了，真的不行了，邪党搞的是假恶斗，只要加入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真善人的法船你就上不去，必须退出假恶斗，也就是退出邪党的组织才能平安。遇到有基督徒告诉圣经启示录第13章，记着在右手和额头上打上兽的印记的，同兽一起被打入火湖里。当我们加入党团队，举右手对血旗宣誓时，就被打上了印记。三退就是抹去印记，渡难关。这样一讲，不三退的就少了。我身边有许多同修对退休的老年人讲，退休还交邪党费吗？作为切入点也挺好。有的同修开头语是祝你生意兴隆，效果也挺好。还有的同修利用藏字时讲真相，现在共产邪党是不是挺腐败，天都要灭他。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袋乡发现了一块藏字石，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亡。三，讲真相两个人一组效果好。同修逐渐走出来，早走出来的大法弟子带新走出来的同修一起参加集体学法，一起讲真相。如去年走出来的同修克服怕心重不敢讲难开口等障碍，互相配合，没多久就突破了。早出来的也有再突破的问题。我体悟两个同修一起走，互相配合，互相督促，配合讲真相效果好，每个人都突破得快。因为大法弟子就是个整体，如我们去农村某集市讲真相，两个人配合讲，多数也都是各自在讲，知道有同修在附近，心中正念强，也能开口面对面讲真相了。回来后大家再总结，互相取长补短，效果非常好。同修们啊，这台戏真的快结束了，师尊要我们救度 70% 或 80% 的众生，只要我们整体互相配合，定能实现。我们就是要圆融师父要的助师世间行。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